喂，今天约了一个师兄上来，是过了千座的山东的师兄。我们先学吧。这个袁荣也不在，所以我趁着机会，我说多发展发展新人。上一次说到了三身这个地方，我们这一次从这儿开始继续啊。当今用强制直指之法引入此性，你的当下觉性原本就是如此，它是那不造作而自明，怎么能说你不了解心性呢？怎么能说这种格式？这种格式就是说的是我们自己在这儿一边修正一边嗷嗷叫，说自己的问题。我们一般说自己的问题是这么说的：我们怎么还不了解心性啊？我们怎么还不明心见性啊？为什么我没有明心见性啊？为什么我的修持没有成就啊？为什么我找不到自己的心呢？我还没有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哎，习师兄上来了，我先说完，然后你再说，我为什么找不到谁在动念呢？我一直在修行，但是我没有得呀，我没办法就是进入到安静啊，我对于这个无能为力呀，我对于修了半天，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成就，没有境界，没有修无所成啊，就是我不能够绵绵密密的努力精进呀，我就是没有办法对治这个念头啊，跑了很远我才发现呢。我不认识这个本性啊，这是对于这一种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了，他是那不造作而自明，你凭什么？你凭啥就说你不了解呢？是这样一种格式语式。习师兄，我这次请了这个习师兄，他也是过了千座的，我得给他设置一下西红柠，你给他设置成主席模式，要不然，喂，习师兄啊，你看你能说话不
老师，
能？
能听到吗？哎，
随便
那
聊聊，谈一谈就行了。我们不是讲堂，我们这不是那种讲堂的风格，没事儿，咱就根据这个，咱们共同学习，聊聊就行。
好的，好的，您先讲。
我说完了，我大概的说完了，还不。
因为我刚刚上来哈，听到了一句说，这个努力精进这一块儿，这怎么？我看那个原文是怎么说的？您刚才讲的，怎么能够说不努力精进？其实秦老师和看元音上师的开示，很多时候都说这个精进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身边呢也有很多师兄在修行，也有很多过了千座的，但是他们总是觉得一旦不打坐，然后就是不精进；一旦不看祖师的开示，就是不精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精进吧，秦老师也多次讲过。就是无事即是精进，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可以，郭老师。
你就直接的谈你的体会，从开始一句一句的来吧，咱们从开始一句一句的来，就像我平时那样，你直接说就行，没事儿。有什么的话，没有可以和不可以，咱们就是随便聊天，那大家也可以讨论呐、啊。咱们两个只不过是拿着麦的，没关系，
行行，老师。
建议从开始就把它翻译翻译啊，讲一讲啊，过一过呀、啊，谈谈感受啊。
这个我觉得已经说的很大白话了呀，再怎么讲啊？
大概翻译翻译吧。现在既然有多余的时间在这儿，那你没办法，你就只能说说。要不这样，我先说前5个，完了你说说后面的，就大概的翻译翻译，然后结合结合我们现在的。我先念念前5个，咱们就是共同学习呗。我先念念前5个。
好的。
应当用强制直指之法引入此性，你的当下觉性原本就是如此，它是那不造作而自明，怎么能说你不了解心性？对此觉性本来无可羞耻，你怎么能说羞耻没有成就？既然你的本觉限量就是这一念，你怎么能说你找不到自己的心？就是这个觉明本无间断，你怎么能说未见心之本面？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直指给你了，用一种直指给你的，就是让你知道，你就是说的让你 让你能够契入到你的当下觉性啊，就是原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现在就是了解了。你不是说你不了解你的心性吗？你说你不了解你的心性，我就告诉你，这个心性啊，你不用造作，它自己是明的，你怎么能说你不了解呢？你就是这么说吧，你不了解的时候的话，那你不是自己很清楚的明白着你是不了解吗？你这个很清楚的明白你是不了解，这就是自明。这就是自明。什么叫做不造作？你不用去抓，你人家你就在这儿，你不用去抓任何的东西，你都放下。人家叫唤你，你也能听见；人家叫你，你也答应了；人家让你看什么，你也看了；人家给你什么，你也要了。你该去干什么，你也干了，这不就是吗？你还缺什么呢？你怎么能够不了解你的心性？你的心性一直在起作用，一直在起作用。不是说你另外了解一个东西，是你要了解和不了解，这都是心性的作用。这都是心性的作用啊！这我们学的是那个，这个周五讲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直指觉性，赤见自解。这个是莲花生大师的文章，我再强调一下，莲花生大师的文章这是有两点。第一点，莲花生大师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了，就是先是就是说到这儿，然后后来有缘的人呢，就是会看到这篇文章，然后辅助修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藏密也有一个叫楚布活佛的，他是倡议把这个公开可以印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拿过来公开的学习，公开的讲，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的。要不然藏密的，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按照他们的那个传承的规矩，我们不一定可以得来，不一定可以拿来说，拿来学习，拿来讲。这个跟那个就是终有成就，它是一类的，就是说的是没有说的门槛，没有设门槛，至少我们拿到的这个版本是没有设门槛的，所以我们拿过来看一看，看看那个就是平时我们不容易看到的，他们讲的是什么？说的是这个。这是这一个，习志用就像这样翻译似的，就这样说说就行。我刚才说了第一句，就是不造作而自明，就是这个特点，不造作而自明，不造作而自明，怎么能说不了解你的心性？前面的那半句都是关键。关键就是什么？不造作而自明，这个就提醒我们的修行方法是什么呀？你别假造作，别假造作就是我们的关照，别假造作就是我们的关照，别假造作，你怎么不明白了？你咋不明白了？你该是个人还是个人啊？你咋就不明白了？你还就是说总是要另要一个东西，总是另要一个神妙的东西，那不对。所以说就这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他是那不造作而自明的，不造作而自明的，不是你修到什么时候他明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你修到了什么时候的话，你那个妄想心呐、就是造作心歇下来了，是你修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的造作的心歇下来了，所以赤裸裸的呈现。并不是造作出来了什么，是你修着修着那个造作劲儿就歇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不造作，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第一句说的这个，它是呢不造作而自明的，这个第一句的这个里头最关键的是不造作。这里面呢不造作应该圈一个红，供我们心中心的师兄参考，这是这一个。然后再看看第二个，对此觉性本来无可修持，你怎么能说修持没有成就？对此觉性本来无可修持，你怎么能说修持没有成就？修啊修啊，修了这个很长时间了，修了好几天了没消息，修了几百座了没消息，修了一千座了没消息，没有成就，没有成就。这个觉性这个地方啊，它是本来如是的，它有一个特点，不是什么呢？不来不去啊，它又还的不增啊，不减呐、不增不减，你怎么能够通过修行把它修增了呢？你怎么能说你的修持没有成就呢？你修持的成就就是发现它本来无可修持，这就是你修持的成就。你修持的成就就是发现它本来无可修持，你也没有什么成就。你现在没有成就而言，你过去也没有失败可说。这就是说，现在没有成就而言，过去没有失败可说，这就是无可修持。有一些，尤其是过了千座的，可着急了。哎呀，这修了老半天，越修越没有警戒，越修越平淡，越修越没有警戒，着急死了。总觉得那个应该是很伟光正的一个很玄妙的，越修越平淡，越修越没有警戒。有没有千座过的这么着急的？现在千座过一大波袭来，哎呀。还是不肯，这个觉性本来无可修持，哎呀，不肯，还是不肯，总要修饰点什么，这个修饰的劲儿可浓了，哎，这有什么办法？这是这一个，文字无声，野字无灭。 无生，不生不灭，还有一个不增不减。从修持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不是修持增加了一个什么东西，不修持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不是这样。其实啊，我觉得你就是咱们现在这样，就是你体会到它不增不减，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记住这不增不减，就这个地方你有记住，这正是在修行啊，这并不是不在修行。你可以经常用这个来提醒自己，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这两个说的都挺关键的，第一个说不假造作，第二个是本来无可修持。这个不是给一般人说的，这个是给真正的修行人，他修行了很长很长时间，尤其是藏密啊，他修的他那个前行啊加行啊，那修的很苦的，然后呢还要有这个观气脉观明点，还要解手印持咒语闭关多少多少年多少多少年，最后告诉他诀窍，就告诉他这个。他修了那么长时间是为了干啥？为了打消他的妄想，为了纠正他的那扭曲的发心扭曲的心。他都纠正过来了，他很直了，他没有妄想了，这个时候正好跟他说不假造作，本来无可修持。然后他说哎呀，原来就是这样啊，这时候才这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既然你的本觉限量就是这一念，你怎么能说你找不到自己的心？你的心就是你说你找不到自己的心，这时候这个就是找不到自己心的正是你的心，这就是本觉限量。限量的这个词儿就是跟唯识的那个限量比量非量不一样，这时候的这个限量就是说活泼泼的现成的，是这个意思。现成的就体现在这儿了，活泼泼的是这个意思。这个限量跟那个限量比量非量，它不是一个限量的，它不是一个词儿。这就是说的是本觉限量就是这一念，本觉限量就是这一念，就是说你现在不管，就是你现在无论在干什么，现在当下这都是全体现呢，你怎么还说找不着啊？你的心就一直在这现成的摆着呢，按照咱们汉地的说法，就你的心一直的在这现成着呢，正在现成着呢，你还要什么呀？不是正在现成了吗？本来现成啊，一切现成啊，正在现成啊，你怎么能说找不着自己的心呢？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了那个含元殿里问长安，稍等一下啊。含元殿里问长安，就是这一类的，坐在饭桶里饿死人，坐在这个水里头河里头渴死人。再文雅一点的，就是这个清源白家酒三盏，吃了油到未沾唇。就说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心呐、啊，找不到自己的心呐、啊，找不到自己心，你现在正在体现着呢。你这找不到自己的心，这不是正是体现吗？这不就是你的心的体现吗？没有你的心的体现，你怎么会去找得到或者找不到呢？骑驴找驴。你说的这个蛋，这个地方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总是在那说他找不到，他总是在这说他找不到。其实像这个找不到的这个是一直现成的，其他的东西生生灭灭，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增增减减，哎呀，那些东西都是浮云。只有这个才是一直在的，一直在的。这个心就是本觉限量，就是这一念，它就是你现在的正在体现呢，正在体现呢，没有不体现的时候。哪怕你睡着了没有做梦，那睡着了没有做梦正是它的体现。这是这一个。再看看第四个。第四个就是那觉明本无间断，你怎么能说未见心之本面？觉明本无间断，你怎么能说未见心之本面啊？这个觉明这个东西的话，它没有一个间断，没有一个断。你怎么能够未见心之本面？就是心之本面这个一直在。刚才咱们说的其他的有增有减，有成住坏空，但是这个一直在。其实兄，你可以就这四点你再说一说，没事儿，没关系，我们这个就是普通的学习，没事儿。就是简单来说吧，咱们就是八九十号人在这聊聊天儿。吉师兄，你看看有啥？
好的，老师，我看看，觉得都挺大白话的，其他的， 我也没去做一些什么其他的准备，对一些其他的资料我也没去查，然后就跟大家在一起看看再顺一遍吧，只能说，就是那个觉明本无间断，你怎么能说未见心之本面？心之思维者原本就是他，你怎么能说找不到那个动念者？能起心动念的就是他，你怎么能说找不到呢？其实，在咱们那个修心密的师兄中，就刚开始上座的时候，应该说对这个是特别迫切的，然后一直在找他，一直在找他。其实那个找法呢，还是一种心外求法，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从那个阶段过来嘛，然后总是想从外面去找一个东西。其实这也是提醒我们要反观内照，对他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你怎么能说作而无得？本来不需修整，听之任之就可以，你怎么能说无法进入安静？哎呀，我觉得这两句讲的太好了，如果都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就是刚开始修行的师兄能够这两句话能有启发的话，能做到的话，我觉得是太受益了。因为本来是不需修整的，无论是这怎么说呢，郭老师，
哎，我在，
这个还是您来讲讲吧，我不太会讲，我觉得已经很大白话了，不知道该怎么发挥。
我觉得我所以说就是让你上来聊聊，就是说这你没有什么那种的，就是发挥的那个啥的，没发挥的多了反倒偏了，你就是那么多发挥有什么用啊？本来这个事儿就是让咱们直接契入的，并不一定非要发挥，我自己就是这么理解的。咱们一块儿来学，咱实事求是的说，对修行有用还是没用，这就行了。有的是发挥的人，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儿？没事儿，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从这两句里面，我倒说到了下一句，就是说的是本来不需修整这个地方，有一个听之任之就可以了。有的人就说了，哎呀，这个听之任之就是任意了，胡所作为了。不是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听之任之不是这个，听之任之的意思就是不需修整，不需修整的意思就是听之任之。所以我们是不说是就说是念头这个事儿，我们也不说是压念，也不说是压念。还有一个人呐、还有一种情况，真的修行人呐、他都修行了多长时间了？修行人呐、就是说的是，不是有一句话吗？狂和捐。作为一个修行人呐、就是说的是，能够进到这里面，人家都在学别的，咱们都人家都在整别的，咱们就是说的是一门心思学佛，本来就是一个神经病。就是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人家都觉得咱很奇怪，咱还要在这学啊？因为咱知道佛法的这个珍贵，知道佛法的浩瀚，本来就是有着这个恭敬心的，进来的时候啊，都是那种捐，就是狂和捐，都是那种捐的心呐、都是那种捐的心呐、让咱听之任之，咱能干出来啥事儿？那是本分。你就说不会是做啥那个，就是说修心密的吧，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就听之任之了。你能做啥呀？你能做啥事儿啊？我觉得做不了什么事儿。你能做出来啥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啊？这儿比较那个捐这一块的话，就是普遍捐这一块是比较普遍的，狂是另外一种的。哎呀，就是狂得不得了，认为自己就是佛，就能怎么怎么样，别人就该怎么怎么样。他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是自己高别人低，那是狂。如果不存在一个自己高别人低，不存在自己高别人低就不是狂，不存在自己低别人高就不是捐，这就是狂跟捐。只为亲切甚，转令箭的迟。对于大修行人来说呀，尤其是西藏的那些人家都是很那个的，就是说是那就是说一辈子都在闭关修行经论读了很多了，就是说都在那个这个时候告诉他窍诀的时候就这么说，本来不需修整，听之任之就可以，必须得这么告诉他。我觉得藏密的一种阐述方式，就像是在空气中你却不感觉。就是佛教中把这个把佛性举例作为虚空的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多的。这两个完了，习师兄，我说完了，你接着说呗，你说说嘛，你都说说，说完了再说，就这么聊呗。
行，那就聊着呗，我看我有什么那个感触，然后就给大家聊聊，就说一说，没有的话就听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行，
你只要无为无作，完全放下就可以，你怎么能说对他无能为力？正是因为我觉得做不到，刚开始修行的师兄是做不到无为无作，完全放下。然后他就觉得特别吃力，所以老人的那时候才开始 其实修行是一个轻松的事情，不是一个用力的事情。你越轻松，与道越近。就这句话也没什么可讲的吧，就怕是不能够放下。其实咱们上座的时候也是，上座的时候身口意三密，摄住了，然后就把我们的身口意摄住了，心不向外求。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放下，就是我们的身口意没有放下。虽然是向内摄了，但是还是在摄，假借我们打坐持咒来摄住一根。如果说这些能够完全放下，然后还说怎么能说对他无能为力？其实也如果真能放下的话，也不存在什么有力和无力了呀。觉明空，三者本是无别圆成，你怎么能说修之反而无成？觉明空，觉明空的话，应该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法报化三身啊？
觉明空在最开始的时候讲过啊，就是说的是那个好像是第二节啊，刚开始的时候说过，一开始的时候说过，也是一种直指的时候，它的那个原文里面有，我贴出来啊。它这个觉明空，这个空，它有一个线，它括号是一个线，它是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过这个。
一心之内圆满包容了轮回与涅槃，他的本性无始寂然，而你却不知道。明和觉从未有间断，而你却不认识。他处处皆无碍显现，而你却不了解。因此，为使你能了解心性的本面而做开示。三世诸佛讲说了84000无量法门，除了觉悟此性外，过此说者，佛未曾说。此限量直指诸佛之密意，即无前行，也无后修，导入之法，即此而已。一心之内，圆满包容轮回与涅槃。觉明现。
就像蔡师兄这样，他不是这种风格的，他不是这种风格的。有一个问题，郭老师说到完全放下，我想问放下什么？没什么放下的呀，无为无作，完全放下。哪里都说完全放下了啊，只要无为无作啊。说到了这儿，你只要无为无作，完全放下就可以。有个放下，不是还是有为吗？杨子涵呐，你是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吗？你看一下这句话的理解啊，就是说的是我们总想要有作为呀，我们总是想要有作为啊，所以我们说，哎呀，我怎么做不到啊？我怎么做不到啊？我怎么就是总是放不下呀？我怎么总是放不下呀？我做不到啊，做不到完全放下，做不到完全放下，我做不到啊，我对于这些事情无能为力啊。这个时候才说呢，你只要无为无作，完全放下就能证道了。你说对于证道无能为力，对于修正无能为力，这个时候。就让你无心无作，完全放下就行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对呀、啊，杨子涵呢？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说到完全放下，你想问放下什么？没什么放下的呀，无作无为，有个放下，不是有为吗？啊，无作无为，完全放下，无作无为，它也那无作无为也是一种有为呀。你要这么说呢？它是一种方便的开示，就是让你放下，你别想太多，你想太多这些东西啊，全成了障碍了。都成障碍了。说一个无作无为，你就揪住一个无为，有为的去无为去，有就是提起了那抱着一个完全放下不放，这都不行，这都不行。你要直接的看这个意思，直接的看这个意思。看看杨师兄还有什么没有？杨师兄你继续吧。哦，我们今天还有齐老师，但是老师说了，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不要。写上老师，但是老师一直在。大家师兄们如果有问题要问齐老师，就写上齐老师什么什么什么，老师会回答的。齐师兄你继续呗。
好的，刚才蔡师兄说的那个，其实和我说的是应该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本觉是无有因缘，自生缘成，你怎么能说不努力精进？念头是当下升起，当下即消，你怎么能说无法对治？当下的本性就是如此，你怎么能说对他不能认识？其实老师，我看这一句的时候哈，我也是当时有个疑问。本觉是无有因缘，自生缘成。你怎么能说不能够努力精进？这个自生缘成，我记得我在哪部经里看到过，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因缘生。所以我对这个还是蛮有疑问的。老师能开示一下吧？
不是开示啊，有啥开示啊？咱们在这聊天呢，习师兄，咱都是师兄弟。这个自生缘成啊， 不是说的是那种的，就是有为的生，有为的生，就是这么说吧，自现圆成，这样你就能够理解吧。有的时候他用这个生字儿，你就像这个六祖不是也说吗？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生一听好像是就是说的是有为的那种生，不是的，就是这个自性字儿，它能够含现一切的住法，住法的一切的起啊灭啊都没有离开这个自性啊，就是住法的一切的因缘自生，因缘自灭都没有离开这个自性啊。
因缘自生，因缘自灭，怎么能说不能努力精进？
并不是从这个本性中生出来个什么，不是这个，应该说他生灭都没有离开他，都没有离开他，他就是说自现圆成，对我们来说自现圆成可能更容易接受，他这个生跟那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那个不是一个意思。对，这个蔡小鹏说的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是无因生，这就是无生，就是我说是无生。不无因生，这个地方是驳斥外道的，这一句话是驳斥外道的。外道他认为一切是万法，它是实有的，它是实有的，然后他又实际去灭了。那么他怎么是实有生出来的呢？比如说确实有这个鸡，对吧？确实有这个鸡，鸡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就说是自生，是自己生出来的自己，是鸡生出来的鸡，还是其他的东西生出来的这个鸡，还是鸡和其他的东西两个一块儿生出来的这个鸡？这两个都不是，这三个都不是，但是呢，它是不是就是没有缘由的就这生出来了？也不是，它是因缘和合的呀，因缘和合了，因缘条件都具足了，它就显示出来，它有这个生，它显现出来这样一个。所以我们说的是无生，它是因缘幻化，是故说无生，是因缘幻化。对呀，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种的就是换着花样这么说，非因缘非自然。别说楞严经上非因缘非自然，楞伽经上也是说的。他说，你说无生，佛那个外道也说无生，你俩说的一样不一样？你说的因缘所生，外道也说因缘所生，也说有一个神我生，那你们不是都是有一个生吗？楞伽经里头也反复说过。这个地方上啊，最关键的习师兄就是他这个自生的这个生，我的理解是他并不是说一个就是从他这儿就是生出来了这样一个，就是从他这儿就是造作而生出来的一个，应该是这个起现都没有离开他，这样说就好多了。
还有念头当下升起，当下即消，你怎么能说无法对治？我都觉得他这个反问句啊，你怎么能说无法对治？本来就不无需对治嘛，他。所以这句话我当时看完之后也是有疑问的。
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要对峙它吗？你看着它升起了，你看着它消了，它就是一直是续，就是说的它自然的升起，自然的消，你需要对峙什么呀？这不正是对峙吗？咱们要非要对峙，你就这么对峙吧，就这么说吧，不对峙就是对峙它。
当下的本性就是如此，你怎么能说对他不认识？这个也没什么可解释的了。
你要对峙他，就这么对峙吧。他当下升起，当下就消了。你咋对峙他？你没法对峙他，干脆别对峙了。这就是咱的对峙。就像咱们说的，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正是关照，这正是关照。有啊，有电子版，有电子版。哎呀，这个电子版在哪儿啊？我们没有建立一个 QQ 群。对，在各个的微信群里面可能有。
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
心智思维原本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你像前面说的这几个结束了以后的话，这个心智思维，新的思维者原本就是他。你说找不到这个动念者，就是找到那个动念者，找不到这个动念者，你这个时候不是正动了一念，说你找不到吗？所以说他是那个，我们总是就是说寻那个警戒，就像是阿难似的，他总是见东西，他在东西上寻那个性。他不知道那个见性的那个性，他一直在呀，他一直没变，他总是在见这个东西上去寻。对于他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你怎么能说做而无得？没有任何可以做的，没有任何可以做的，就是说，不假造作，不假这个容易。这个后面的这一个就是刚才习师兄也说的，这个不需修整听知认知就可以的，无法进入安静。这个是很多师兄们是要求这个静，你别求这个静，你只管念咒啊，只管念咒。这个还有根据那一个，还有那个念头是当下升起，当下即消的。你搭理他干什么？你天天跟他较劲儿，你较什么劲儿啊？你别搭理他，你念你的咒嘛。 坐下也是的，别搭理他，别理会他，你理会他干啥呀？咱们做的这个功夫是这样的，就是说有的人说是就是看念头啊，看念头啊，你看看都没有说看念头，看念头的这个我还没有发现在佛经里面哪个里面有，都是说的是这个，他当下升起，当下就消了。你就是看念头，你怎么看呢？你看不住的，你看不住，你一看这个念头，你就已经这个念头已经转了，为什么呀？就换成了一个你正在看，它就转了。你仔细观察这个念头的升起和念头的消亡，它都是说的，你找不到它升起的地方，你找不到它消亡的地方，所以这个念头本来就是虚幻的，所以咱们才跟你说，哎呀，别随着念头转呐、啊，别随着念头，因为跟你说念头是虚妄的，你不相信；跟你说外面是警戒是虚妄的，你不相信，只好说别随着念头转，别随着警戒转。习师兄说了一个这个，习师兄你说说呗。
对，我就觉得刚才老师讲的这个和这个挺切合的，我就把它贴进来了。
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对夫如幻其也灭。哎，放下吧，放下吧，当下的本性就是如此，你怎么能说不认识？这就说了咱们的毛病，不了解心性啊，修行没有成就啊，找不到自己的心啊，不知道心的本面是什么呀，那个动念者是谁呀、啊、我们为什么造作了没有得呀，我们为什么修行不得定啊，为什么说修行没有成就啊，为什么说自己没办法努力一直的绵密的努力精进呢、啊、对于那个念头老是那跑了可长时间才回来，你就是没办法控制它呀，就是为什么说总是说自己不认识心性啊，这就是对着我们说的，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这些问题，可着急可着急了，天天着急来着急去，无非是这些问题。然后你要是问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都是你凭什么说你不了解心性，你凭什么说你修持没有成就，就用这种方式。为虚希见呢、啊、为虚希见也有很多种说法，你比如说在这里他就说了，他是当下升起当下消的，你就是你谈不上希的，你也谈不上起的，他自生自灭就行。前世反问，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叫这个在藏密里面他们用的词儿叫强制直指，强制直指，逼着你就是反问你，然后圆睁着双目怒视着你，就这样。你凭什么说无法进入安静？你凭什么说对他无能为力？他是没有因缘，自这个本觉无有因缘这一点呢，就是说的他是因缘所生法，他是对于世间的一切的万物万法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这个地方上，他是绝代的，就是绝代的，就是说这个因缘这个地方上是就是因和缘攀不到他，就是攀不到他，他是攀缘是攀不到这里的，就是第八识啊，或者我们的心的本体这里，他是攀缘是攀不到的，他有这样一个特性，有这样一个特性。像临济语录的旅行呀，临济语录的他们说的就更那个了。大家看看这个第九个整个的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习师兄，你继续贴吧，继续往下说吧。
好的。第十是心性欲。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形容心性，心性真的是空寂无根，自心无实，犹如太虚空洞，似与不似，不妨观察你自心，不是空性断离之见，那自然智慧真的从本即是光明，自然智慧本身如同太阳的核心，似与不似，不妨观察一下自心。觉性智慧真的相续不断，相续不断好像江河流水不停，似与不似，不妨观察一下自心。各种念动真的不可认知，妄念无实，好像空中微风难以捉摸，似与不似，不妨观察一下自心。外境所现真的就是自现，外境自现好像镜中反映影像，似与不似，不妨观察一下自心。一切有相真的都是自行解脱，自起自消，好像空中云彩，似与不似，不妨观察一下自心。这是用第一句，心性真的是空寂无根，自心无实，犹如太虚空洞。咱们在看祖师的好多开示的时候也是这样，他用 这太虚虚空来比喻我们的心性，不是空性断离之见，那自然智慧真的从本即是光明，自然智慧本身如同太阳的核心。这个我觉得用太阳的核心，用太阳光，用太阳光来形容应该是更贴切一些。太阳光无形无相，但是能够光明遍照，觉得这个应该更贴切，这样来形容。郭老师，
来了来了，你说的那个第二个，不是空性断离之见，那自然智慧真的从本就是光明，本身如同太阳的核心。
这个太阳的核心是不是就应该是说太阳的光芒啊，无形无相。
这么说吧，就是你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的是我是理解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的是太阳，就是说的是佛法是如此的是光明，如此的是就是它的功德我们无法言说，那它的核心是啥？它的核心是智慧，是本具的智慧。我理解的这个太阳的比喻很像是佛法，因为就是太阳，就是把佛法跟太阳相比较，很符合藏密的那种的，就是说法。藏密的说法就是说的是，一般的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佛法的，就是殊胜。他用殊胜这样的词儿啊，就是用这种的词儿，就是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赞叹佛法的，这个时候比较多。所以我理解是智慧自然智慧本身如同太阳的核心，就如同说是本具的这个智慧就是这么说吧，佛法的核心就是这个智慧。智慧是，而且是你本身具备的智慧。
觉性智慧真的相续不断，相续不断，好像江河流水不停。这个就是明明了了而不断灭的意思吧？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对呀、啊。
您说。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这个，我读他的这个写的这些哈，我都觉得有点太那什么了。就是直截了当一句话说完，然后他非得说完再反问过来，各种念动真的不可认知。这个和第九条的那一句还是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妄念无实，好像空中微风难以捉摸。就是念头是当下升起当下即消，你怎么能说无法对峙？就这个念头当下升起当下即消和这一段的这个各种念动不可认知，妄念无实，好像空中微风。就这两句应该都是一个意思。外境所现，真的就是自现。外境自现，好像镜中反映影像。这个祖师在开示的时候，经常会用一面镜子来形容，把我们的佛性比喻成镜子。外境的一切都是镜子里照的影像，反映出来的影像。祖师在讲的时候就说，让我们要去认镜子，不要认外镜，不要认镜子里的影像。一切有相真的都是自行解脱，自起自消。其实还是跟刚才上面那句那个念头自起自消是一个道理，就像空中的云彩。郭老师，你看有什么补充的？
我把那个句式改了一下，就是他说的是不是不妨观察一下自心，就是咱们不妨就是观察一下前面的那一个是直指啊，就是直指，你看看强制直指，你不是问这个修持没有成就吗？他本来无可修持，你凭什么说你修持没有成就啊？就给你堵到那儿了，堵到那儿之后，他现在又说了，好好好，你现在不妨观察一下你的自心，就是你现在呢静下来观察一下这个万事万物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平时啊着急的时候总是着相，现在静下来不着急了，咱们慢慢的观察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一点的思路有点像那个西法空一样，就是分析它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第一个说的是不妨观察你的自心是不是这样啊，心性真的是无际无根，无心自心无实，犹如太虚空洞。你说你的心有根吗？你的心要是有根的话，这个根是哪一个呀？是你的身体吗？你的身体就是不好的时候你的心就没了吗？你相信吗？一般的人都不相信的，就是一般的世间人他都不相信，他还是相信有魂的。世间的人相信有魂的很多，乃至于盂兰盆节都是一个，就这么说吧，盂兰盆节就几乎快成了，就是全世界的都有一个鬼节啊。 他真的不相信吗？他真的知道他的身是离开心的吗？心是离，就是心跟身是在一块儿的吗？死了就断灭吗？不是的，全世界人都有个鬼节，对，西方有西方的鬼节，我们有就是那个盂兰盆节嘛，我们这个节是在香港还是一个就叫啥是，反正是在有一些就是说的是这个华人待的这个地方，那是国家法定节假日，中元节，对，国家法定节假日。自己他都，所以说他，你仔细观察根儿在哪儿啊？根儿在哪儿？而且呢，怎么说他有个根儿啊？如果是有这个根儿的话，他就应该是，比如说吧，你看到了这个西瓜，就是看见西瓜；你看见豆子，就是看见豆子。你看见，如果你有一个根的话，你这个根就应该就像是西瓜，西瓜的那个地里头有一个根，它上头长出来了一个西瓜，这个根儿它就不可能长出来豆子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有一个根儿，我们不可能就是又看见西瓜又看见豆子，因为它是无根的，所以它能够，哎呀，就是这一类的西瓜、豆子都能看见，高的、矮的都能看见，青的、黄的都能看见呀。你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儿。这是空寂无根。第二个，自心无实，自心有一个实吗？有一个实吗？你的心一直是在变化的，变化的，就是说的是现在跟小时候的想法已经完全都变了。小时候想当科学家，长大了只想着，哎呀，能挣钱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能活着就行了。你的心变化大不大呀？自心有个实吗？你的心随着外境的境界变，你的心一直在变。你还说你自己怎么样的？你要自己走出一条路，你要走自己的路，你都不知道你啥是你自己啊？自不量力，我都觉得。学佛的刚开始的学心中心的是有这一类人，自信满满。就是说的是自信满满的，就是说我跟你们都不一样啊，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可坎坷了，我可挫折了，我可不一样了，哎呀，我好不容易怎么样的，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我自己有我自己的那个，我跟你们都不一样，这一类的，前伟师兄问，觉性智慧如何是相续不断的？习师兄，你回答一下他，他是要挑战挑战。没事儿没事儿，习师兄你说嘛，没关系。
前伟如何相续不断？
没事儿，你们俩可以接着说，你俩可以接着。
前伟，前伟，前伟，前伟，这个叫相续不断。
他说他断了。
我这里没有棒，老师，我们继续吧。
好的，我们继续。说到了这个空寂无根，自心无实，自心无实，这里犹如太虚空洞。我们如果不是太虚空洞，我们就不会能够感知这一切万法。我们能够感知万法，是因为它的本体是无实的，这个地方是可微妙的，所以叫做妙明真心呐，妙明真心。这是说的第一个。咱们呢有的是时间，不妨就在这细细的禅默禅默，细细的禅默禅默。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你自己观察观察是不是这样的，觉性智慧啊。你那个习师兄，你可以打字跟他打字，你打字跟他说也行。你是在电脑旁不是？也行。我们先继续，习师兄，你这儿要不要上麦？
不用了，是我刚才跟他已经，我们俩演完了，演了一出，他还要接着演，然后我就给他打一行了。
有的时候也试着学习一下，习师兄学习一下，他讲道理，你也可以跟他讲讲道理，都行。
觉得讲这些东西太啰里吧嗦了。
呀，我们活着本来就啰里吧嗦，你咋办呢？我们继续接着往下啰里吧嗦。刚才说到了第一个心性，是不是真的空寂无根呐？是不是没有实啊？就像太虚空洞一样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既然是这样的，你老抓你的心干啥呀？你老是抓住它干什么？你总是要个根儿干什么？你非要升到什么净土你才放心不可啊？是这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再看看你的自心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不是空性的断离之见？ 那自然智慧真的是从本即是光明，自然智慧本身如同太阳的核心，它这个空性啊，这个空性啊不是那种空空如也的。这个时候呢，它虽然是空啊，虽然是空，但是它并不断灭，它并不是断离，它并不是断离。这个时候它自然有智慧，你就尽管的空，就是这么说吧，你就尽管的空，它自然的就有智慧。尽管的去空局，自然的就有智慧，就怕你不肯空。如实观察咱们的自心，就咱们这个就第二个，不是空性断离之见，那自然智慧真的从本即是光明，自然智慧本身如同太阳的核心。这句话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就尽管空你的心，你就尽管的去空，尽管的去空，什么都空，到时候自然有智慧流露，就会有自然的智慧流露出来，你尽管空就好了，不会断灭的。你要断灭了，你咋知道有一个空啊？你咋可能告诉自己一个空啊？不会断灭的，你就只管空就行了。是第二个。第三个，觉性智慧真的相续不断，相续不断好像江河流水。觉性智慧相续不断我们不相信，但是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的业力是不是相续不断？假如我们的业力相续不断，觉性智慧一定是相续不断的，因为业力就是觉性智慧的体现。哎，这讲理嘛，我说理我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你说觉性智慧相续不断，你不相信业力是不是相续不断呢？承认不承认？承认不承认业力相续不断？了了分明也可以说是相续不断。习师兄，觉性智慧真的相续不断，相续不断好像是江河流水不停，江河流水不停。我们说到这个行运，就是色受想行识，说行运的时候，就是说像瀑流一样嘛，像瀑流一样，就是说的是相续这个特点。说到八十的时候，楞伽里面也说过嘛，有一个是就是说的是生住灭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生住灭，一种是就是说的是相续的生住灭，就是说你看不到它，但是它一直的在生住灭，它一直在表面上没有变化，但是它实际上呢一直在不断的在生住灭，这就叫相续。留住，他说的是用留住，那个楞伽用的是留住，他没有用相续不断，说的是留住啊，留住。觉性智慧真的相续不断，相续不断好像江河流水不停，说啥都对，你不能这样，他不是说啥都对，咱们不妨在这讨论讨论，没事儿，不妨观察你自心是不是这样的。他前师兄是前尾是要看看你习红林，看看你怎么样。他是要试探试探你，不妨观察你自心是不是这样的。各种动念真的不可认知，妄念无实，好像空中的微风，难以捉摸。我们总是就是说要摄住念头啊，要去就是知道这个念头来了怎么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实际上的话，你有一个知道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早已经跑了。这个妄念你再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个东西啊，只要你认真的去观察，一定是这样的。就怕你没有心思去观察这个，你总是在捞摸别的东西。你要真的观察它，不是这样的吗？所以说这个念头本来就是虚幻的，你老跟它较什么劲儿啊？老是跟它较劲儿。别说念头是虚幻的，外面的境界就是顺利也是虚幻的，逆境也是虚幻的，乃至于生也是虚幻的，死也是虚幻的。这是说的是各种念动真的不可认知。下面再看下面一个，说的是外境所现真的就是自现，外境自现就好像是镜中反映影像。当你平和的观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看看你能看的这个是不动的呀，你能看的这个是不动的，然后外景这儿一会儿就是一个近的，你能看到能看到这个椅桌子移走了，这个椅子放在这儿，你又看到了椅子再移走，再看到一个别的，就是这个东西一直在变换，但是你能看的这个是没有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能看的这个就是镜子，外现外景自现，好像镜中反映影像，这个镜子一直是不增不减的，一切有相真的是自行解脱，自起自消，好像空中云彩，一切有相真的是自行解脱，自起自消，这都是告诉咱们不假修正，这个也很简单，反正习师兄说完了，我也说完了。习师兄在下面接着来吧。
好，第十一段了啊。这个内容比较少。第十一是心外无法，不属于心之法，非别有， 无心而外，哪有能修和所修？不属于心之法，非别有。除能行持和所修持外，哪有其他存在？不属于心之法，非别有。除所守三昧戒而外，哪有其他存在？不属于心之法，非别有。除所正果而外，哪有其他存在？再三观察，仔细观察自己的心。第十一是讲的，
其实兄啊，其实兄啊，看看他的这个句子，你觉得别扭？他有一个藏语翻译过来的问题，所以说看着就有些别扭。他不是直接的用咱的语言，他的藏语有他藏语的格式，他把那个藏语的格式翻过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别扭，正常的。嗯，我的理解是这种理解。嗯
嗯嗯，行，那我知道了。第十一是心外无法，是如何观察心外无法吧？应该是这个意思。我们平常一直讲心外无法，或者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和方式，不属于心之法，非别有。嗯，这句应该非别有，非别有应该是除此之外不存在，没有的意思。除心而外，哪有能修和所修？除心而外，哪有能修和所修？如果除根本不存在心外之物的话，心外之事物的话，所以那也不存在能修和所修了呀。其实和上面的那一段，第十段最后老师讲的那一句，就在这，应该是一切有相真的是自行解脱，自起自消，好像空中云彩，就是说无修无得无证的，所以那也不存在什么能修和所修。除能行持和所行持之外，哪有其他存在？这个三昧戒是什么？这个我倒不太知道，没看到过这个说法。那也是藏密里面的一个说法。老师，
来了来了，我再把这个刚才的句子又给改了一下。非别有一个不属于心的法，并没有一个不属于心的法，没有任何的法是在心之外的。嗯，三昧耶这个，我看一下啊，三昧耶这里面的话，
三昧耶戒
，
三昧耶戒。应该是藏密的一个说法吧，
是藏密的说法，三昧耶戒。咱们看看这个词典上的解释，丁福宝大词典上这么解释的，传法受法传，灌受传法灌顶以前所受之做法也三昧耶，他的意思就是不违越平等所持，初上座次精觉灵做法，是归命运心忏悔皈依发心遮难请师结魔及杨之打涂江花曼烧这个香灯明尺木什么什么什么的仪轨，这个说的是具体的仪轨。密教修行先修三昧耶戒，出也出门也进修四度加行中灌顶中时，灌顶受法就是出受三昧耶戒。末世也何者？所谓三昧耶戒者，以三种之菩提心为戒，注于根本三摩地之心，非三平等则之心，则成法不成，行法不成就也。就是三昧耶戒的这个戒心，就是三摩地根本，三摩地根本，他是这么解释的。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个秘密三昧耶戒，这个也是丁福宝大词典上的三昧耶戒，就是叫佛戒。一道戒三世无障碍戒密教的戒律的名字，三昧耶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平等不违越，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还查了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二祖有说过，我找一下啊，二祖有说过，这是三祖的老人说过，元音老人说过，我把这个贴上来。因为这个毕竟是咱们藏密的法，毕竟是就是藏密的法，咱们对于藏密的一些名相，就说我们也不好，我也不好擅自说什么，所以说咱们就把这些的咱知道的都把它引用过来，咱们自己来看看理解。这是元音老人在这个信函摘抄里面，信函摘抄里面的元音老人的信函摘抄里面的，这里面有说过这一个。学佛贵心专诚恒文，恒不可偏急不可徐缓，仁者品质纯真专一修行，三昧耶戒者平等誓愿警觉不违越除垢障的意思，仁者既已发大誓愿且于灌顶时已带除垢障，则于平时多多警觉关照修成净果， 平等度生，不为此愿，则得三昧耶戒体，是真持三昧耶戒者，其徒具虚名可比哉？应该是这个里面应该是信里面他问我要不要再受三昧耶戒。嗯，老人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已经发了这个大愿了，来求了这个法了，求法的时候就已经带出垢障了，就已经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就是三昧耶戒就是怎么持已经授给你了，你平时要好好的修行啊，嗯，多多警觉关照啊，平等度生啊，不违背这个愿呐、啊，平等誓愿，警觉不违越，这不就是三昧耶戒体吗？这是真持，嗯，这个你就不要再讲究这个名了，嗯，有这一段。下面我看看老人说的还是不是这个了。
其实老人说的这个跟当时讲的是修心中心法，咱们持的是心戒，应该是一个意思吧。
嗯，虽然是一个意思，他用的词儿不一样，咱们也不轻易的说，你就说哦，就修一个心戒，让人家一听觉得好像是心这个词儿用的太烂了，他不轻，他轻忽啊，心这个词儿用的太烂了，他最贱卖的就是自己的心，就像是人类最贱卖的是空气一样。最贱卖的是空，他不知道空气多珍贵。我们修行人总是贱卖自己的心，总是贱卖自己的心。他不知道贵持在这个心界，实际上本质来说就是心界，就是心界。你说个三昧耶戒，他更引起重视。在密宗里面，为了让你重视到一定的程度，这三昧耶戒一般是不给你受的，受也很麻烦的。你看上面冰福宝说的那个，嗯，很麻烦。这是元音老人的给这个信函里面说的，这上面这一段说的是三昧耶戒。元音老人就是他的文集里面开始就这么一段，其他的应该可能也有，我就没有查到。齐师兄你继续吧。
嗯嗯，好的。徒所正果而外，哪有其他存在。其实老师我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是有疑惑的，就是徒所正的果以外，但是我对这句话也是有疑问，其实感觉还是有所得。老师对这个是怎么看？
那前面有说啊，你挣的是啥？前面有说呀，他前面有说，除心之外，哪有能修跟所修？能修所修之外，这个什么心外无法，心外无法。前面的那些还有说，观察你的心，观察你的所证，不是说了吗？你不是老是说自己没修没证吗？你不知道他本来不需修证吗？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贴出来。对于他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你怎么能说坐而无得？明空现三者本是无别圆成，你怎么能说修之反而无成？他说过这个地方是说的是心外无法的。嗯，另外一个再看一下那一个翻译的版本他怎么说的呢？
我找一下。
这是另外一个刘巧玲的版本。哎，对对对对对对，刘巧玲的版本，不然你就用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在这一段说的比那个清楚一些。总是树立一个人，人在修持，人在行，人在这个守这个戒，人在正果，我证的多高，你们证的多低，就是这一类的，并没有这一个，并不存在这一个。这样的话好像好理解一些吧。
嗯，他讲除了正果以外，其另有物者之存在。
简单来说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去除我执，去除我执的，比如说我在修持啊，我在这个修行啊，嗯，我在守三昧耶戒啊，我在正果啊，这个也说明这个正果啊，三昧耶啊，修行啊，修持啊，这个行持啊，就是做一些事项上的行持啊，在于这个藏密里面最关键的，他修行就是分这几个方面，修持，然后做一些事项上的一些修行，事项上的修行，增心怀珠这一类的也算，然后守三昧耶戒，然后最后无非是正果，应该也是这几个阶段我猜。
那修持，在修持之外，其另有修持之人，应该是所修持的心。
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的，你只管修持就行了，你考虑别的干什么呀？你考虑你自己修持的多，修持的少，修持的好，修持的坏，你考虑这个干什么？你只管修持就行了，你只管行去就行了，你只管守三昧耶戒就行了，你只管正道就行了。
嗯，就是还是把能所放下，这样更简单，就这种说法更简单，更直接。
第十个过去了，改成佛性，改成佛性更好。一切形象无非是形象，除了佛性之外，其另有物者之存在。也可以，也可以。季师兄，你看看你还有啥？
看师兄们还有什么，一起聊聊。
还有一个，我是考虑的是啥吧？我考虑的是什么呀？你要知道，很多人对藏密的认为就是说的是特别的留恋人，他树立一个人的形象，就是这个人上师是多么多么的伟大，这个人是多么多么的伟大，树立一个个人英雄，让你去崇拜之，让你去膜拜之。就是藏密很多的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导致我们汉地的人呐、啊、很反感藏密，因为汉地人的特点就是说的是，就是咱们心里头都是他的，总是这种的，就是比他们心思活，总觉得真的是这样，我就不信他比我强哪儿去，很反感这样，不想学了。实际上藏密刚开始是这么说，修到最后就告诉你了，就这么告诉你了，哪有一个能修持的人，哪有一个行者，哪有一个守戒的，哪有一个守戒的，哪有一个受戒的，哪有一个悟者呀？最后给你破这一点，最后给你破点。咱说的这个很像藏密的窍诀部，是上师如佛。那不是你这么说，是上师如佛，他们不会，他们说的那种方式比如是这么说吧，就是佛即不及上师这类的话，在藏密里头都有，是去人我执，我也觉得是这个意思。对藏密有了解就知道了，藏密的这个味道很浓，很多个宗派都是很浓很浓的。很浓很浓的，相信上师，随侍上师，跟随着上师，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怎么样的，他有好多好多好多，他有好多好多好多，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弄得人我是非就出来了，就是说在这一块儿的话，如果是你怀疑的话，那就生多大多大的罪过。以前我在没有修心中心的时候，我见过索达吉堪布的时候，当时的时候就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时候没有修心中心，就是对人呐、啊，在崇敬他的同时啊，并不是100%的一直崇敬他，偶尔会升起来一些怀疑之心，升起怀疑之心，升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中了呀，中了自己就说自己不应该升，但是还是控制不住的升，而且觉得有的时候他说法确实有不对，这是所以就从其他法门转到心中心了嘛。说到不对的时候，就说了，哎呀，这按照藏密来说的话，这个怀疑上师是不是不行啊？索达吉堪布说，不是的，这不是叫怀疑上，这叫依法不依人，不是你这种的叫怀疑上师。索达吉堪布自己这么说的，人家是正宗的藏密的，这就放心了。对，有个个人崇拜就一定怀疑，除非是没有个人崇拜了，没有个人崇拜了。那咋弄？你就崇拜，人家这淡泊说的就是对你说的。蔡小鹏，不管是不是，就是说老师这儿都不说了，就说是我吧。你要是真的有个这个在，你一定会有怀疑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你不怀疑。齐师兄，你继续吧。
好的，十二讲性光。当你外观虚空时，而心这时已无妄念启动之残余，你又再观自心时，亦无妄念启动之启动者，那么无染的心性清净而光明，这就是你的本觉光明空寂之法身，好似无云晴空升起的太阳，虽无形象，却能明确的知道，对于此亦物与不物差别极大。这是讲心性光明的这一段儿，还是用了虚空来做比喻吧。外观虚空时，而心这时已无妄念启动之残余。老师，你看一下这段儿，他前面讲外观虚空，然后通过外观虚空再反观内心，他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但是不同的是，就是，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看，就是那个佛举着一个拳，阿难呢？你看着这个拳，你看到了你看到了什么？阿难说，我看到了你的手，原来是就是说的是五，就是说的五轮指啊，就是说的你把它曲起来变成了一个拳。把佛给气得够呛，就是说，你看虚空，它是广博的，它是无边际的，它是周遍一切的，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不是说仰望星空吗？仰望星空就是往那儿看，往那儿看，往那儿看。那个时候就不存在有一个具体的东西，你就算能看到具体的东西，也是可缥缈的星星，不容易着那个外相。
用以虚空来比喻我们的佛性，然后如果你外观虚空时，无妄念启动，然后再观内心，那么内心就是无染的心性，大放光明，这就是我们的本觉光明空寂之法身，好似无云晴空升起的太阳，无形象却能明确的知道。哦，这个跟刚才讲那一段的时候，就是举的那个 太阳的那个例子，我觉得能够呼应起来。
可以，可以呼应。
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段吧。
这咋讲啊？这没啥讲的，我也觉得没啥讲。
我也觉得没啥讲的。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一种，就是说的是气入嘛，它就给你直指的，有点像一种修行方式。修行方式，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看东西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它阻碍你的眼睛，容易着在这个外面的警戒上。你这样吧，你就看天空吧，你就看天空，看天空。这时候天里头什么都没有，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个虚空，不许离开它。不许离开它，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你的心思，你这个不受外界的影响了，你的心思不再起起落落了，不再起起落落了。这个时候，你再看你自己的心呐，再看你自己的心呐，你这个时候的话，你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赤裸裸的，明明就是赤裸裸的呈现着。你还在看你的心，你能看呐，你并没有像虚空一样无为，你是没有了其他的杂念，然后你又可以看你又可以反观你的心，你还可以向外看，你还有这个能反观的这个能反观的这个趋势，你还可以自主的让你的反观往外看。这不都是你的光明吗？这不都是你的光明吗？我觉得有点像是一种修行方式，修行方式。先看虚空，等到你的心思起念、起念、起念都没有了，就假如我们现在看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就看着前面什么也没有的，是一片虚空，广博的星空，浩瀚的星空，就像是腊月二，就是那个，腊月初八这个释迦牟尼佛睹明心悟道一样，浩瀚的星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的话，你的心思也没有念头了。你这个时候再看你自己，再看你自己。这个时候的话，你看看听什么东西还是能听得分明，看什么东西还是能够看得分明。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但是你不再着在所听的那个声音上，你不再着在所看的这个境界上，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能听能看这个地方上是清净而光明。就这么说吧，清净而光明就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力，就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
就是一种修行的一个方法。心念完全平静下来了，应该也是一见性的基础。
有点像那个心如墙壁可以悟道一个意思，心如墙壁可以悟道一个意思。先心如墙壁，这就是说外观虚空的时候，后面的时候再给你指，再给你指污染的觉性，这就是你的本觉空寂的法身。你本觉空寂的法身呢，跟虚空是非常相似的。相似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的妄念，就像空里面没有东西一样，没有任何的妄念。虽然没有妄念呢，但是呢，你可以让它内观，也可以让它再去内观自行，还可以让它外看虚空。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本觉光明啊，就是说你跟虚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什么？你有一个灵妙，你可以有这个灵妙在，你可以就是用这个灵妙，可以内看，可以外观，所以你跟虚空比起来，你还有一个灵妙。这个灵妙就可以说，就像是虚空中升起了一个太阳。虽然无形象，却能明确的知道，对于此意物和不物差别极大，差别极大。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六祖说的那个太虚生闪电，你不能光说虚空啊，我们还有灵妙的这一块啊。当你都吸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灵妙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你只管吸就行了。孙斌啊，就是说藏密里面是有这样一种修行方式的，是有的。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说的喜马拉雅大成就者的故事里面有这样一个，就是以前这都是有名有姓的一个上师，他就是那些人啊跟着他闭关闭得很辛苦很辛苦，最后他就让他们躺在地上，躺在地上跟着他，他让干什么干什么，就躺在地上，躺在地上，就是闭着眼睛，闭了好，然后让他睁开，看到了天，看那个天空，看天空，然后他就让他睁开眼睛去看天，让他们，然后什么也不用，就静静的看，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就问你，就是你看到了什么？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听到了狗叫，然后他就说，哎呀，这就是你的佛性，是有过，然后当下那个人就醒悟了，有这样的一种。太虚生闪电和自己灵光常显现，自己灵光常显现就是太虚生闪电。太虚生闪电，太虚生闪电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断灭的，但是你不可执着它，就像太虚生闪电一样，你不可执着它，但是它确实有，它有的时候了了分明，就像是闪电一样，它照耀死你，但是它不可执着它。自己灵光常显现就是太虚生闪电。你说的是那个常和那个电那个无常吗？这个自己灵光常显现突出的是显现，这里并不是突出的常。如果是说的是那个真常，真常的那个事儿就不是说的， 灵光毒药，哎，对，灵光毒药，说真长的时候就不用太虚生闪电这个词儿了。这个是地方是告诉你，你的灵光是寥寥分明的，是不可捞取的，是这个意思。如果说真长的时候，就不说，就是说的是他一直在的，一直在的，不生不灭的那个，那个时候就不用这个太虚生闪电来说了，就用太虚来说了，就用虚空来说，虚空就是一直在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下周没回答你，钱薇你问的什么呀？再问一遍，再问一遍。嗯，我听听。
嗯。哎呀，前世今生啊，厉害了你。
下课了。留一个啥呀？你问的是？